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从自以为意到因信称义，
我找到了生命的答案；
真神当然行神迹，
给二姑父的信；
一个挑战美国领导人的提问。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从自以为意到因信称义，作者刘树鹏。我从小爱读书，深受雨果和托尔斯泰的影响。雨果的悲惨世界中，苦役犯冉阿让恩将仇报，偷了卞福如主教家里的银餐具。当警员人赃俱获送上门来，主教却说银餐具是我送给他的。不但如此，他还转身从橱柜里拿出银烛台来说，我连这个也一同送给你了，你为什么不一起带走呢？卞如甫主教的宽容和仁慈让我深受感动，这样的感动伴随我走过青春岁月，引导我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还在小学时，我就读到托尔斯泰的小说《穷人》。故事发生的这一天，渔夫一早驾船下海，到夜里11点还没回家，外面寒风呼啸，妻子担心丈夫的安全，提灯到屋外去看，可是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他顺便去看望生病的女邻居西蒙，没料想病人已死。临死前，西蒙还没忘记把衣服盖在两个可怜孩子的身上。他从西蒙尸体旁把两个熟睡的孩子抱回自己家里，心里却忐忑不安。自己家已有好几个孩子，全家人还吃不饱，又多了两个孩子，丈夫回来岂不要责备自己吗？然而当渔夫拖着破网沮丧地回到家中，听到西蒙死亡的消息，却责备妻子为什么不把他的两个孩子抱回来，宁可少吃一些也不能不管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不知道善良的妻子已将孩子抱回家里。在这对贫穷的夫妻身上体现了多么高贵无私的品质。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原有比财富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的灵魂。后来才知道，托尔斯泰的这篇小说改自雨果的叙事诗，而两位作家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源泉，那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悲惨世界中的主教，还是穷人中的渔夫夫妇，他们的行为都是来自基督的教导。这两个故事一直藏在我心里，后来参加工作，闲暇的时候便去教堂听讲道。然而在很长时间里，我之所以寻求耶稣基督，是想借着他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正义的记者，我的笔也确实为不少人讨回了公道，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大的影响力。我想借着基督精神能够使自己的境界更上一层楼。然而上帝却借着圣经上的话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里面的骄傲和败坏。经文中所列举的种种败坏一一对照，很多我都有份。自己名义上是追求正义，但骨子里却多少有追求个人名誉和利益的成分。记得有一次，当地一家歌舞厅起火，多名舞女被烧伤或者跳楼摔伤，我得知线索后不仅没有感到痛心，反而有一种抓到极好新闻的兴奋。我假称是一个舞女的朋友，混进了一个病房，向伤者了解情况。那个女孩被纱布蒙着眼睛，根本无法看到我。越读圣经，上帝越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清自己是一个伪善和败坏的罪人，自以为意，没有怜悯之心。然而耶稣基督却甘愿为了像我这样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的宝血才能把我从罪恶中赎买回来。耶稣之所以拣选我，不是要修补和提升我的道德，而是让我在他里面重新再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悔改跟随他，依靠耶稣基督，我从一个自以为义的人转变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珍珠门碧玉墙，心田和心地，疾苦悲痛都成为过去。但你的伤痕仍在，永远为印记，
我找到了生命的答案。作者胡宇。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不招人喜欢，这是小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认识，而一场耳聋的误诊更将我的人生带入了深渊。因为听力不健全，上学之后我总是听不清楚别人的话，还误解别人的意思。从小我的朋友就特别少，工作之后同事们和我交流，我要一再的重复，哦，我没有听清楚，能再说一遍吗？同事们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回避我。在南方长大的我去了东北上大学，班上几乎都是北方人，我的南方口音成为同学们的笑话，一开口说话就有人嘲弄说，把舌头撸直了再说话。听人说话成了我的难处，对人讲话竟然也是无能的。我开始选择躲避社交，公司组织的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我感到非常的自卑。在公司被人鄙视，结婚之后担心自己是丈夫的累赘，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我宁可去死。死，舍不得孩子；生，了无生趣。我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必须要奋发图强，只要学到一门技术就可以证明自己。我强烈渴望不再依赖丈夫经济上的供应，哪怕他抛弃了我，我还是可以生活下去的。十多年来，我先后学习了电疗课、好声音、化妆课、魅力女神课、财务课、数字学等课程，希望得到内心的平安和婚姻的幸福。我觉得做微商直销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投资上不妨碍照顾孩子，财务自由。如果连这样的机会都无法把握，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出路呢？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时间、精力和经济全都投入进去，却一次又一次心灰意冷地离开了。我内心的迷茫与黑暗越来越强烈，还能做什么呢？我热衷去追剧，一部接着一部看，无法自拔，沉迷剧情，最终换来的是极度的空虚，更加的自卑，无力陪伴孩子，又恐惧失去婚姻。此刻我的小儿子也出现了状况，每到夜晚他只会死死地抓住我一刻不放，哪怕我走开一分钟，他都会嚎叫大哭，半夜 也是无故的醒来。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年，谁也没有办法。那种绝望、懊恼与焦虑真的是无法形容的。白天和黑夜我都很苦，生活不顺心，抱怨与恼怒丈夫是很自然的。死这个念头又一次的浮现在脑海中。我对丈夫说，我活得毫无希望，真的很想死。丈夫也不理解我，以为我在开玩笑呢。人生唯一让我有点留恋的便是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校，我听从了熟人的建议搬了家。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我介绍一门课程，智慧妈妈课堂。曾经学了那么多的课又怎么样呢？我还不是照样绝望吗？不过听听也无妨，就当是打发时间了。不料这一个课程真正改变了我的生命。在课程中，我听到从未听过的道理，人与上帝、配偶、子女、世界的关系。啊，我与上帝居然有生命的关系。我所有的失败与绝望都来自我没有将上帝摆在我生命的第一位。这不就是我要的生命答案吗？这是唯一的真理。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跟随主耶稣到底，因为这位上帝永永远远为我们的上帝，他必做我们的引路的，直到死时。那么我还需要做什么呢？圣经中有一切我一直苦苦寻求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答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跟随他，服侍他，出黑暗入光明，得永生。随着课程的学习，我看到了一个无穷的新天地。我曾经那么渴求知识，终究是一场空。而在圣经中，上帝教导人们怎样去生活，从婚姻到理财，再到育儿的技巧，都得到了智慧的指引。上帝啊，我要全身心信靠你，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圣经，学习祷告。智慧妈妈的课程结束了，学习的微信群也解散了。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引领我认识了传道人温文姐妹，我们开始了网络教会。他手把手地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开口祷告。在陌生人和会众面前说话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我硬着头皮开口祷告，然后在私下一直操练通过祷告和上帝亲近。有一次文文姐妹在交谈中特别提到了我的祷告很有生命的力量，我惊讶极了。我这样连说话都说不圆，舌头常常打结的人，从未想过自己的祷告是流畅而充满力量的。他的鼓励直接震撼到我灵魂的最深处。原来我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我受伤的灵开始融化，渐渐地得到医治，日子也似乎是有味道起来。说真的，刚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听到基督徒们总说自己是个罪人，我这心里很是反感抵触。我已经很自卑了，还整天讲认罪悔改。在文文传道的圣经思维课程中，我这才从心里认识到人的罪性，比如说贪婪、邪恶、嫉妒、自卑、恼怒、疑心、焦虑、抑郁、恐惧、冷漠、自私等，都是美善的上帝所恨恶的。对照上帝的标准，我确实是个罪人，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和宠爱。然而主耶稣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赎罪，以他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孽过犯。我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得救付出代价，而是耶稣付出了一切。上帝的爱和恩典让我看到自己在他面前的价值，他的接纳让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罪人，而是一个得到救赎的人。明白这一点，我对耶稣感激不尽。 文文传道总是强调读圣经的重要性，坚持每天读经，我就经历到上帝的带领。有一次，有人要和我的丈夫合作做项目，以前只要有钱就赚，现在呢，一定要先求上帝的带领。项目开谈期间，丈夫和我读到了箴言21:4-6，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丈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合作，事实也证明了那个项目是做不成的。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遣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去面对困难，我很自然就会心烦意乱，不知所措，要么看电视，要么向丈夫诉苦，吵架发泄。现在遇到问题或困难的时候，我会默默地祷告。如果是上帝，他会怎么做呢？上帝要我怎么做呢？我再也不是抱怨，而是谈心。我们全家常常手拉手一起祷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让我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与关爱。我小儿子的睡眠竟然是完全正常了，我多年的重担脱落了，我的眼睛也明亮了，终于看到自己的丈夫是多么的宝贵。那么多年来，我的任性他都包容，在经济上、精神上毫不保留的付出，我从来没有感激过他。我要学习顺服丈夫，成为丈夫最好的帮助者。我的女儿亚比该7岁了，儿子以西结4岁，他们都能流畅地在聚会的时候祷告感动众人。过去没有圣灵的引导，管教孩子就是暴力，现在完全改变了。我和孩子们一起祷告，同时教导他们有错要认，并要悔改。中国人特别注重孝道，我非常想在经济上帮助我的父母，但自身有限而很无奈。文文传道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回应我，你的父母信靠主，灵魂得救，你又为此花费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决心向父母传福音，那时父亲感染新冠，我回到老家去服侍他。在这期间，我向父亲传耶稣救赎的福音，并坚持为他祷告。后来父亲的病得到医治，开始读圣经。在牧师的教导帮助下，父亲终于悔改，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有一次在梦里，我看到一群人嘲笑我，你的耶稣那么好，你的耳朵得到医治了吗？我回答说，我的听力没有得到医治，但我听到了真理，得到了永生，比一切都更好。
罗马书15:13这样说道，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改变与更新，作者陈凡。我从小就接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教育，在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环境中成长，本着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来面对宗教信仰。我甚至认同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认为基督教也不例外。我知道人都很渺小，而宗教是形而上的，人单凭肉眼是无法理解的。正如著名的巴塞罗那圣家堂的大设计师安东尼·高迪曾说，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上帝的工作人又怎能测透呢？当然，圣经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身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在加州三藩市定居后，我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一面适应文化差异，一面融入异国生活，身心灵都感到非常疲惫，苦不堪言。谁知活在忙碌的生活中，貌似平顺的光景却隐藏着暗流。我在餐馆工作期间染上了球类毒瘾，由棒球开始，再到美式橄榄球和篮球，他们都设有博彩游戏，每天小则几场，多则十数场，我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所有赌徒的不良特征都可以在我身上找到，家庭、工作、学业被处理得一塌糊涂，生活找不到出路，活在极痛苦和绝望当中，我真是生不如死。在这期间，父亲在医院中离世，母亲在父亲留院期间有人向他传福音，他认识了主耶稣，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主耶稣那里得着了莫大的安慰。我却认为母亲信耶稣是件好事，但是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教会牧师和弟兄姐妹加上我的母亲不断为我这只迷途的羔羊祷告，上帝真的垂听了他们的祈求。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里，我去牧师家接母亲回家时，牧师向我传福音，并且播放一首诗歌让我欣赏，其中有两句歌词打动了我的心。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掌管明天。不知不觉间，我竟流下了眼泪。对一个患上毒瘾的人而言，他已经没有明天了，他无法掌管自己，更无法摆脱毒瘾的辖制，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我不单单成为家人的负累，更成为世人讥诮的对象，完全失去了人格，更无尊严可言。世界上竟然会有一个义人，神子主耶稣，他甘愿为世上每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羔羊。他将每个信他的人从罪恶捆绑中拯救出来，重新做人，使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是一个微不足道、如此不堪的人，他也愿意接纳我，让我可以重获新生。我真的很想认识那位爱人又可以给人新生命的上帝。就这样，我开始踏入益乐华人浸信会的大门。但是对于一个患上毒瘾的赌徒，要使他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要我承认自己的罪，不再赌博，真的很困难。然而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且有丰盛的慈爱，他用忍耐的心，巧妙的方法重新塑造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自由了，不再受毒瘾和自我所辖制，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凡事都能做。圣经上的话成为我行事为人的准则，凡对人对自己生命有积极改变的事，我都乐意去做，凡可以荣耀上帝又可以帮助和造就别人的事，我都尽力而为。因此我的人生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我和家人重建和谐幸福的生活，学业成绩有了出人意外的进展，工作渐渐进入了佳境，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在益乐教会的大家庭中学习成长，我的身心灵都得到了康复。我非常清楚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天父的慈爱怜悯让我可以成为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圣灵保惠师时刻与我同在同行，天天更新我的生命，并且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喂，干嘛呢？
哎，能干嘛呀？我这今天早上起个大早，带孩子在这参加游泳比赛，这队伍也太多了，这时间也不准呐，这都几点了还没有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儿子那个组，就在这瞎等吧。
哎，我今天早给你发的那个链接你没有听吗？
啥链接呀？我哪有时间看手机呀，亲爱的。
我记得你平常挺喜欢看中信月刊杂志的，他们呀现在推出聆听版了。
聆听版是不是他们把那个内容换成了音频的方式？
对哦，现在他们叫中信有声杂志了。
哦，那感情好啊。他的网址是什么呀？
哎呀，他们这个网址记起来挺简单的，
ccmcn.cn， 他每个月一号都会推出新的一期。我跟你说呀，你以后开车呀、散步啊，还有像这种等候啊，还有做家务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听。我呢，听了好几期了，感觉还挺好的。
是吗？哎呦，那真是感谢你啊！我现在就点击进去听听看吧。
欢迎收听中信有声杂志，网址是 ccmcn.cn。
真神当然行神迹，作者王道坤。上帝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世上行了无数令人惊叹不可思议的神迹。圣经到底记载了主耶稣行过的哪些神迹呢？现归纳如下。一，他是医治疾病的上帝。在加拿医治一个大臣之子，参约翰福音4:46-54，医治彼得的岳母，参马可福音1:29-31，洁净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参马可福音1:40-45，医治四个人抬来的瘫子，参马可福音2:1-12，在安息日医治毕士大池旁的病人，参约翰福音5:1-16，在安息日医治手枯干的人，参马可福音3:1-6，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参马太福音8:5-13，医治患血漏的女人，参路加福音8:40-48，使两个瞎子得医治，参马太福音9:27-31，医治耳聋舌结的人，参马可福音7:31-37。在伯赛大医治一个瞎眼的人，参马可福音8:22-26。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参约翰福音9。在安息日医治一个驼背的女人，参路加福音13:10-17。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患水骨的人，参路加福音14:1-6。医治十个大麻风病人，参路加福音17:11-19，使瞎子巴底买的看见，参马可福音10:46-52，治好捉拿耶稣之人的诱饵，参路加福音22:47-51。二，他是变幻供应的上帝。迦拿婚宴变水为酒，参约翰福音2:1-11，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参马太福音14:13-21，七饼数鱼喂饱4000人，参马太福音15:32-38。三，他是掌管自然界的上帝。捕获满船的鱼，参路加福音5:1-11，平静风和海，参马可福音4:35-41，海上行走，参马太福音14:22-33，从鱼口得税银，参马太福音17:24-27，使无花果树枯干，参马太福音21:18-22，再次帮门徒捕获满船的鱼，参约翰福音21:1-14。四，他是掌管灵界的上帝。安息日在会堂赶鬼，参路加福音4:31-37，赶鬼入猪群，参马可福音5:1-20， 赶出哑巴鬼，参马太福音9:32-34，赶鬼却被控告鬼王赶鬼，参马太福音12:22-32，赶出迦南妇人女儿身上的鬼，参马太福音15:21-28，从孩子身上赶出聋哑鬼，参马可福音9:14-29。五，他是赐生命的上帝，使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参路加福音7:11-17，使雅鲁的女儿复活，参路加福音8:41-42，49-56，使拉撒路复活，参约翰福音11:1-44，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参路加福音24:1-49。这些神迹告诉世人一个道理，耶稣是一个真人，也是一位真神。上帝的任何作为对人来说都是超过人理性的神迹。如果上帝不会行神迹的话，那还能称为上帝吗？当然就不是真神了。释迦牟尼没有行过神迹，老子也没有行过神迹。在封神榜上编造的那些故事，什么神仙鬼怪，全是虚构的。但耶稣行的神迹却是真实的。如果没有上帝行过任何神迹，我会第一个从教堂里逃走，再也不会去教会了。因为说是真神却不会行神迹，这是不合逻辑的。换句话说，上帝行神迹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弥赛亚，他直到被世人钉上十字架，也不曾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先受到宗教领袖的审判。马太福音26:62-66中记载，大祭司指着永生上帝叫耶稣起誓，告诉他们他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完全可以不说话，让他们没有杀他的借口，但是耶稣却说，你说的是，我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真神。并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将来你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参马太福音26:64。他之所以不求保命，因为他降世就是为人舍命，为世人赎罪，做替罪的羔羊。他说他就是为此而来。这时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马太福音26:65-66。这个大祭司很聪明，他不需要宣布耶稣的死罪，而是直接问下面的人，你们觉得怎么样？下面的人全部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一个人怎么可以称自己是上帝呢？这是该死的滔天大罪，除非这个人真是上帝。一个能行神迹的上帝，人能奈他如何？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约翰福音10:18。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又从坟墓里复活了，且在地上显现40天之久，向门徒和众人显现10次之多，然后在众人面前被接升天，将来还会再回来。朋友，愿你也谦卑在主耶稣面前，接受他 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成为上帝的儿女。求他赦免你的罪，好在他再来时能坦然无惧地享受他的同在。
读者来信。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杨姊妹给我们来信说，亲爱的编辑，可否寄给我200本2024年2月份的中心月刊，30本 Challenger， 30本传，以及各类福音单章，每种各30张，还有美满人间，祝你健康快乐等福音书籍。昨天我问过我家附近的一个亚洲超市，他们同意我们放一个宣传品架子。感谢主，今天我去一家香港超市购物，结账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陈列架，长宽高似乎就是为中信传福音量身定做的。感动之下，我大胆地去问了一位店员，他听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后，在附近走道上转了一下，一分钟后很快回来，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搬上面的糖果，把架子腾空后送给了我。我一时间愣在那里，眼泪就要流下来了，倒不是因为一个架子，而是因为看到了上帝的手在做工。接着我们把香港超市的这个架子摆满书刊，一周后去看时已所剩不多。我平时很难接触到陌生人，而这是文字宣传的一个好平台。愿你们文字施工的辛劳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给二姑父的信，作者马威。二姑父您好，我向您介绍耶稣时，您说我的信和其他宗教一样，不过是精神寄托，这是一种误解。我信的不是宗教，而是信仰。宗教是让人死，信仰是让人活。宗教让人为奴，而耶稣让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宗教将人捆绑，而耶稣将人释放。宗教让人眼瞎，而耶稣让人看见。宗教与信仰完全不是一回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痛恨并严厉责备的就是当时的宗教家们。您可知道，没有信仰的我从前生活在何等的苦毒之中。幼年时因为过于顽皮任性，经常被痛打，懂事后亲眼目睹几乎每日的家暴，经历一次又一次母亲自绝，直到那个恐怖之日来临，母亲在她的遗书中只提到了我的孩子马佳，就离开了我们。那时我还不到9岁，妹妹刚满7岁，您能否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未满9岁孩子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不敢想象，倘若没有爷爷奶奶的爱，今天的我会是怎样的人？您可知道，您和二姑刘雷老表回到天津，给我带来了何等的喜乐？您可知道，您与我打篮球，为我讲故事，给我留下多少童年美好的回忆？您是否记得，当我得到二姑给我买的新衣服、新鞋子时，我是怎样再次有了我是个有妈妈的孩子的感受？我深深地感谢你们。然而，当奶奶离我们而去，初到这个异国他乡时，我再次成了没有妈的孩子。恐惧、不安、焦躁、无助，让我几乎崩溃，陷到忧郁中。我想您还能记得2000年底我回国时您看到我的光景。父亲陪我去了安定医院，二姑也帮忙约了能找到的最好的心理医生，医生们几乎都说我痊愈的可能性为零，各类精神药物都已无用，副作用的各项反应却异常激烈，我生不如死，觉得自己活不到36岁，因为那是我妈离世的年龄。似乎我们这个家被诅咒了，我的苦中带着毒，痛恨这个世界，嫉妒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极力控制自己，免得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只有自觉才是阻止我伤害他人、伤害社会的唯一办法。我记得父亲当初几乎是架着我走出了天津安定医院， 还承诺说他后半辈子就打算陪我过了。他陪着我从天津回到多伦多，我们在满是积雪的街上走着，灰蒙蒙的天映着我灰蒙蒙的心情。我走在前面，污言秽语，说着骂着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脏话，毫不掩饰地发泄着内心的苦毒。我自知罪孽深重，但破罐破摔，无能为力。而父亲怕我出事，就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一路低头无语。我永远忘不了那时他的眼神，慈爱、心碎、坚定而又无助。无数次我问苍天，生活为何如此艰难，何时才是尽头？然而我得不到任何回应。一天，一位高牧师到我家给我父子传福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牧师翻开《圣经·使徒行传》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给我们讲了很多福音道理，我多想得救啊，想让上帝医治我受伤的身体和心灵，不想让我的家因我的灭亡而灭亡。我想一家都得救，我没有经过什么理性的挣扎就向上帝悔改。父亲和我一起做了信主耶稣的决志祷告。在牧师进一步辅导后，我们父子于复活节那天一同受洗。二过父，我也盼望着咱们家大院里的每个人都能认识上帝并得永生，这是我回馈你们的最好的心愿。当然您也是在无神论环境中长大，很难接受福音。您还形象的比喻，你重病在身，如大火当前，你不去报警而只知祷告，你的上帝会下好雨或者安排他人报警来救你吗？也许会，也许不会，主权在他。也许上帝觉得我在世上的工作还没有完，在地上的责任还没有尽，就会以他的方式来搭救我。也许上帝认为我已经够了地上的劳苦，就会接我到天家。我深知自己不配，也不能只是上帝按我的心意去行，而是我去顺服他的旨意，因为我深信上帝总有最好的安排。事实上，信仰让我开始热爱生活，关爱家庭和社会。打电话报警，救火员来了之后只能扑灭地上的火，而我心里的火只有上帝才能扑灭。上帝让我的生命有盼望，正如罗马书8章24到25节所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不再自怨自怜于寄居世上的困难和苦难，上帝的灵总在我心里帮助我有平安的意念。您说宗教和信仰是紧密相关的，但他们实在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宗教是人去寻找上帝的一个过程，佛教、道教、释迦摩尼、穆罕默德等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其结果无非是造出各样的偶像让后人去膜拜。而真正的信仰是上帝亲自启示人，是上帝找人的过程。罗马书1章20节这样写道，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除了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上帝又借着圣经和主耶稣来到世上，这特殊启示晓谕我们，我们所信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偶像，而是又真又活的创造者、救赎者。科学辨真伪，宗教辨善恶，道德辨是非，然而所有这些真伪、善恶、是非往往都是主观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果不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伊斯兰国的人会那样杀人吗？如果不是宗教的缘故，巴以冲突、十字军东征从古到今会流那么多的血吗？自以为辨清了善恶，却带来更多的死亡。我不注重宗教，虽然我每周都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每周三的祷告会，每个月的查经小组活动，我也努力遵守教会的各样仪文， 但和我建立关系的是上帝自己。我的一个孩子被肾病折磨，自一岁半开始就服用免疫抑制剂，服了2年，遵医嘱停了药，如今复发。这2个月来，我曾3次进食祷告，每次进食40个小时，专心向上帝祷告。我没有单单祈祷上帝医治这个孩子，更重要的是，我祷告上帝加给我力量。我是该求助于相当于救火员的医生，还是求助于上帝？医生和救火员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明天的问题，解决不了永生的问题。而信仰却带给我与上帝同在的平安及将来永远的生命。我何必为眼前的问题困扰呢？借着孩子的病，我比从前更加的亲近上帝。他赐我心中始终有平安，因为我深信上帝比我更爱这个孩子。先跟您聊这么多，希望有机会时再讨论。我会坚持为您和国内家人们祷告，愿上帝亲自在您的心里说话。多保重，爱您的侄儿马威。
中信有声杂志。
为了上天堂而信耶稣，岂非功利主义？作者张一平。问：基督徒常说信耶稣上天堂，这岂非是一种贿赂上帝的贪念呢？多少带有功利主义吧。回答：从问题可见，你是一个廉洁的人，不愿意占谁的便宜，也不愿意占上帝的便宜，值得尊敬。但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不能存心利用。有些人会和上帝做交易，若耶稣让他生意兴隆、身体健康或解决了困难，他就去教会受洗奉献金钱。他们可能也会对菩萨做出同样的测试和要求，这就是贪念、贿赂、功利主义。人若为这样的原因去信耶稣，那不是真信。很多时候，只要他再度碰到困难或挫折时，很快就会放弃耶稣。第二，人有求生本能。倘若你跌落断崖，自己爬不上来，这时候有人把一条绳子垂到你的手可触及之处，说：抓住这条绳子，我把你拉上来。你会不会说：我岂能为能够返回平地而麻烦你呢？你若认识到自己正走在一条朝向死亡的道路上，上帝伸出手来拯救你，如此接受救恩是因为你不愿意永死，是出自于人正常的求生欲望。第三，不必自鸣清高。讲这样话的人似乎很清高，实际上是骄傲。上帝有一份美好的礼物送给我们，我们是什么人，岂可不欣赏、不屑接受呢？我们岂能对他说：上帝啊，我不需要，你自己留着吧。我们岂不应该赶快谢谢他，然后马上接受他的美意？你有没有被别人拒绝好意的经历？好受吗？我们怎么能这样来对待上帝呢？第四，要讨上帝喜悦。事实上，上帝乐意看见人信主。耶稣有个比喻，说某人有100只羊，失去一只，就丢下其他的羊去找，找到后就欢喜快乐。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反之，不信子的人，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相信耶稣不仅不是贪念，反倒是一件讨上帝喜悦的事。第五，要有正确的态度。信耶稣本身意味着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与上帝隔绝，心里与他为敌，所以我们应该悔改 扭转方向，与上帝和好，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本分。圣经里说，上帝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上帝自己和好，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凡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就会得连续蒙恩惠，将来在天堂里我们都要见他的面。所以上天堂是真心悔改，接受耶稣救恩所带来的福气，是上帝设定的，与贪婪、贿赂、功利全扯不上关系。愿你早日得着这样的好处。圣经哥林多后书5:7这样说道，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一个挑战美国领导人的提问，作者钱志群。如今美国不仅面对着国际关系的挑战、经济动荡的挑战，更有着党派左右纷争、媒体谎言、社会不安、种族矛盾和道德低下等等问题。国家很多政务决策都与上帝的心意背道而驰，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已经沦为纵容恶事的幌子，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美国离上帝越来越远，大大偏离了美国建国的初衷。如何才能使当政者在用权和处事上回到上帝的心意，使国风民风都归正呢？关键是美国的领导人要先解决好自己的人生终局态度。担任过多位美国总统顾问、与多位美国总统关系密切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总是不失时机地给领导人传福音。他曾在美国国会大厦接受一项很高荣誉的颁奖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感言，向座无虚席的美国领导人发出了轻松又严肃的提问：请问诸位，在这个圆形的建筑中间，你们看见了什么？这些国会议员心里嘀咕着：奇怪，我们每天在这里办公，还要你问我们看见什么？你今天不过是被请来的人。有人回答说：我们看见了图画、画像和雕刻。葛培里说：你没有看错。接着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他们看见的只是画上的、雕刻上每个人的不同，有的政治家秃顶，有的满头乌发，有的穿着19世纪的服装，有的穿着18世纪的服装，所以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葛培里说，他们唯一相同的地方是，每一个在这个国会大厦画像里面的人都不在这个世上了，每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威风十足的人都死了，这是他们完全相同的地方。接着葛培里说，我们也都要死。葛培里停顿了一下，看着国会议员们说，让我现在挑战你们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的身体是灵魂的衣服，衣服被脱下，身体就变成尸体，灵魂离开了却永远不死。对于永恒，你们要如何选择呢？是在天堂里永生，还是在地狱里永死？顿时会场的气氛变得凝固起来，鸦雀无声。在场的国会议员们、大政治家们没有一个人回答。关于永生，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这不仅是对美国总统和国会领袖们的一个特别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对任何国王、富翁、科学家、道德家的挑战性问题，是对全人类世世代代都极具挑战的问题。唐崇荣牧师在他的《超越危机》中一书提到此事，非常赞许葛培里牧师向美国国家领导人传福音的勇敢和智慧。我相信葛培里是因为爱这些当政者灵魂的缘故，才有这些大胆的提问。是啊，他们在世上有权柄去决定国家的走向、百姓的生活，但他们是不是也认识到天地间有一位至高者上帝，不仅统管天地万有，也掌管历史走向？当权者们和其他世人一样， 最终都将接受上帝儿子主耶稣再来后的审判。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谦卑接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必须面对的终极必答题。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假设这些国家领导人普遍认识了上帝，并按上帝的心意行事，美国和社会的情形就会不断的有新的改观，就能逐步回转到美国立国之初的根基上，就会实现美国国会图书馆墙壁上雕刻的圣经座右铭：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如果继续遗忘这个座右铭，一意孤行，小善不为，大恶去行，让社会与美善渐行渐远，有一天上帝就会在终极审判台前再次如此宣判：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那时就鬼之晚矣。所以上帝在国家事务层面上对基督徒的要求是：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格培里挑战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并不难回答，答案就在每个总统就职宣誓的圣经当中。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你有嫉妒吗？作者张坤。既生瑜何生亮，这句三国演义中周瑜的经典名言，道出了多少人心中的嫉妒。这把妒火烧尽了周瑜一生的才华功勋，也毁了他的一世英名。纵览古今中外的历史，有多少英雄好汉过不了嫉妒这一关，又有多少才子佳人为嫉妒所害。最近看了电视剧《芈月传》，剧中的芈月和芈姝真的令人扼腕。他们同为楚国公主，芈姝享尽万千宠爱，而芈月不过是楚威后眼中的奴仆。好在芈姝处处怜惜照顾芈月，两个人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可是当二人一起远嫁秦国，芈姝当上了王后，芈月呢，因为她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嬴驷的欣赏，而成为了宠妃。芈姝就开始嫉妒芈月，处心积虑地打压芈月，以至于日后妒火中烧，差点害死了芈月的儿子。原本二人是情深似姐妹，可是没有想到因为嫉妒反目成仇。设想 如果芈姝不嫉妒芈月，而是共同来辅助秦王，那将是多么和谐的一幅图景。圣经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中医认为嫉妒是毒药，不仅伤害别人，更毒害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圣经中，该隐因嫉妒杀害了亲弟弟亚伯，自己也从此受咒诅。姐姐米利暗嫉妒弟弟摩西而长了大麻风。国王扫罗因嫉妒大卫而最终身亡，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嫉妒是我们生命中的毒素，我们要时时小心，不要让它滋生。其实我们每个人生而有嫉妒，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比如受不了别人比自己强，看不惯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因而心怀不平，生出苦毒，自我折磨。自己种的苦因，最后还得自己收下苦果。圣经中给了正反例子，也给了我们不嫉妒的教导。腓立比书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换个眼光看上帝给别人的恩赐特长，谦卑地去学习别人，那么嫉妒就会降温，心胸就会变得宽广。圣经上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有两个少年人伊利达和米达在营里面说预言，约书亚试图禁止他们，摩西却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不仅没有嫉妒，反而欢喜百姓都能说来自上帝感动的话，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都能像摩西那样为别人的才能而欢喜赞叹，那么我们的人生便上了一个新高度，新境界。如果你愿意，上帝会改变我们，也会赐福我们。
圣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道，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怎样避免受骗？作者白衣。世上第一个骗子是谁？古鲁蛇，就是大龙，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行骗手法是找夏娃搭讪，花言巧语让夏娃深信不听他就吃亏，结果夏娃中计，闯下弥天大祸。今天骗子采用的手法雷同，先是以不同姓名、身份、面貌跟诈骗目标搭讪，然后巧言令色，使对方以为机不可失，于是上钩受骗。骗子既师从魔鬼，那么圣经上可有提供应对妙方？有，限于篇幅只能简单列出以下四点。一，不轻信人言。箴言书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对于来路不明的电话、短讯、电邮，需小心提防。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身份是真是假，不知道他们曾否犯案杀人，当然不能贸然汇款或给银行密码。二，不滥交朋友。箴言书十八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美国有一个少年，网上结识一个女孩，彼此交换自拍色情照，结果被对方勒索。 不堪骚扰而自杀身亡。三，不要老想发财。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告诉我们，想发财的人是投资诈骗犯的最佳目标，因为财迷心窍会使人做出许多愚蠢糊涂的事。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六节告诉我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受骗离家失踪、自杀他杀的青少年都爱不义，若爱真理，坚守真理，就不致上当受害。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此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